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7回八，定力。话说刚刚还被怪风给吓得把脑袋埋在地下，一向以大老粗形象深入人心的老朱，忽然间绽放出了一幅资深文艺青年的扮相，深沉的双眼忽然绽放出光彩，眼睛下面的大嘴巴慢慢裂开，骤然冒出一串欢快的笑声与深沉的道理：好好好，妙妙妙，原来这位曾谋面的妖精是个谦谦君友，咱们不要伤害他，应该和他一起愉快的玩耍，成为好好的朋友，做彼此的天使。呼呼的氛围过处，他必须以至少45度角仰望天空，满脸的土渣渣才不会掉下来。朱哥哥的这番惊艳的深沉，生生地把边上的老沙给惊呆了。眼看着妖精越来越近，时间紧迫，老沙来不及品味老朱哥的深刻内涵，只好赶紧直接请教朱哥：你总是这样凝望那些日升月沉、无家可归的忧伤，又不曾迎面相逢，怎么就知对方也是你这样的文艺青年呢？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这般斯文扭捏，必定是个好的。老朱这番驴唇不对马嘴的引经据典，让老孙老沙竟然无言以对。他俩同时在困惑：老二今天这是怎么了？连还没见到影子的妖怪居然都能分辨出来公母，老朱神通长进了？到底他这是什么神通？怪不得他忽然这番文艺腔，因为料到前来的必定是女妖。老孙老沙都记得，原来《礼记》之内则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可是瞬时间这妖怪就近了，那老沙就看得分明，你错看了，那不是一对灯笼，是妖精的两只眼亮。老朱闻听，眯眼一瞧，虎躯一震，飞扬的风度瞬间冰冻，碎了一地。爷爷呀，妈妈呀，眼睛都这般的大呀，不知道嘴巴张开得有多大呀。看着老朱瞬间瓦解的自信，老孙同情的大度的拍拍老朱的肩膀安慰：
贤弟莫怕，师父交给你两个，妖怪交给我自个儿，带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看他是什么妖精。
老孙是大大的好意，可自信崩盘的老朱就跟打老虎行动下所有被抓捕的权贵一样，人格徒弟，毫无骨气和义气地出卖老孙。
好哥哥呀，要是你被妖鬼捉了去，就你自己被吃了就好了，不要供出我们了呀，我们还要保护师父去取经呢。
咱们食不厌精地摆布老朱的可笑，实际上是因为老朱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人世间特有的思维方式。黑云默默遮星汉，灯火无光遍地幽，陷入绝望状态中的哪一个人不是这种惊恐而黑暗无边的感觉，不是这种认为自己渺小无力、毫无存在价值的一粒微尘？我们人类从现象中获取对外物的感知与感受，规律的、持续的感知进入人体而固化成型，这种成型的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便成为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能力，适应世界的通道，因为他们在外物与人体的内在之间构造了一个转换系统，这个转换系统让我们适应这个世界，也禁锢着我们认识真正的世界。人类自己总结的认识，究竟哪些是真正的与外界同构的，哪些是非同构的，人类自己不可以知道，因为人类的认识方式，默认方式是内化的，而非与外界融洽。人类的探索是内化的自同构，在摧毁与内化的再构造交织下的自我解释，而人类不该只有这些。第67回9，不动如山其实很难。有朋友困惑，老朱卖力的喜剧演出跟定力有什么关系吗？是啊，搞笑怎么能跟定力扯上关系了？简直是胡乱联系，哗众取宠，说不定此篇就是个代笔。是的，对于在下来说，唐僧与八戒在面对孙悟空、面对妖怪时候的各种反应，就完全反映了他们日常修行的定力。这方面吃过苦头的修行人是会知道里面的滋味的。当孙悟空主动招揽打妖怪买卖的时候，八戒的反应是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预先就唱个惹。三藏的反应是这猴凡事便要自专，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吗？八戒和三藏的话，从世俗人的层面，八戒三藏的反应是精明的、睿智的。从初步修行者的层面看，八戒三藏的反应是心动神摇、没守住心念的。修行人的反应应该是没反应才对的。从心能静下来的层面再来看，心没动，灵光却在观察，才是更加恰当的。毕竟心不动，不是麻木迟钝的将死，却是超脱到细微之境的不为之扰动。毕竟心从动到不动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境界提高的过程。那么八戒和三藏的心被孙悟空的反应给刺激了一下，扰动不已，本来就是修行过程的一步，正常又正常。可是八戒的世俗执念激发了三藏的负面联想，杂念骤起，扰动了清净的真念之后，杂念做主，三藏的杂念变成态度和话语，等于是肯定了老猪的俗念，反过来又激发了老猪，以至于本来就俗念沉重的老猪越往后越不像话，越搞笑。是孙悟空第一个看到那风头过处，天空一片漆黑中隐隐的两盏灯来，但是孙悟空没有放纵俗念的联想去断定那必定是两盏灯，孙悟空敏锐而犀利的低头叫喊两个连头也不敢抬的俩师弟，连同样瞪着眼看到那隐隐的两盏灯的沙僧也没有下结论那就是两盏灯。沙僧跟孙悟空一样保持克制而冷静的观察，这时候就算是初步判断是两盏灯也不是过错。唯一不对劲的地方在于妖怪夜黑风高的才好吃人，干嘛还要扛着俩灯笼？当然了，读者知道答案，这妖怪不想扛着这对灯笼也不行，他注定了是打最亮的灯笼，走最黑暗的路，做最低档的妖怪。老朱的反应来自他头脑中一个古人信条的驱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这个信条被一个观念给嫁接到了另一个结论，他打一对灯笼引路，必定是个好的。这个桥梁观念便是 按照古训走路的必定是个饱读诗书的或君子风范的，读书和举止有教养的必定就是好人。由外在的举止推断内在的品质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面存在的逻辑问题。且说另一个推理的问题，事先陀螺庄的人已经明确表示，这个长大的妖怪吃人伤生，冷血内向，这已经是不能忽略的大前提。就算他打灯笼并且衣着考究，个人卫生习惯良好，那也顶多是个穿着西服的流氓而已。就像电影《杀破狼二》中衣着精良得体、举止斯文的监狱长，实际上贩卖器官，残忍而扭曲。这种人其实是人渣中的 VIP， 流氓中的战斗机。在这个前提存在的情况下，实在是无法展开老朱后续的联想和推理。一念不正下，稍有初音便入幻境，自我编制构造迷梦人生，正是老朱唐僧修行中心神不稳状态下必然的演进结果。定力不足不正是如此？如此轻易的杂念纷纭，东西莫辨，是非难分吗？您敢说自己没有经历过？不可能的啦。而老朱在协助孙悟空打妖怪的过程中，被孙悟空协助着从杂念狂野一步一步收敛了心神。第67回时，互相扶持的路。孙悟空主动出击前，那老朱给吓得气节全部沦丧，哀求孙悟空，要死你一个人去死，哥哥不要供出我们来。在私心邪念的重压下，老朱一时间没了自己，什么胡话都脱口而出了。实际上每一个你我经常不也这样吗？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胁迫、诱惑，不也经常是这样？孙悟空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上去拦住那妖怪。眼看猴哥这汹涌的气势，八戒摁着已经被吓得发闷的胸口喘了口气。往往总是在我们六神无主正念徒弟的时候，总是有人充满了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成为我们精神的支柱，心灵的救星。孙悟空的勇猛给了俩师弟胆气，这人吧，有了胆气也就有了头脑，有了自我意识的清醒。恢复了主意识的八戒沙僧，已经逃回李家院子的他们不再躲避筛糠，便站在李家院子的天井里，抬头观看师哥与妖怪打斗。老朱老沙旁观中慢慢静下心，这静观之下慢慢的也就看出门道来。他们恢复镇定与修行人的定力，足足花费了至少五六个小时。为此孙悟空也稀里糊涂的与那妖怪痴缠打斗了五六个小时。而恢复了心智的猪八戒脸上的肌肉开始听指挥，能绽放出笑容了，并且他也不畏惧那妖怪的硕大无朋了，也有胆子冲上去给猴哥助阵打妖怪了。冲到第一线的八戒开口就发布自己对妖怪的观察的独家见解，这妖精好枪法，不是山后枪，乃是蚕丝枪，也不是马家枪，却叫做个软柄枪。山后枪不知是何种枪法，老朱说得出来，老孙也没有异议，应该存在过吧。蚕丝枪、马家枪却是历史上有过的传统枪术。老朱一向喜欢信口开河，这在孙悟空和我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定论。尤其是打得过瘾、打得热血沸腾、久不能胜的孙悟空心里却有些焦躁。闻听老朱这派招牌式胡言，行者道，呆子莫胡谈，哪里有个什么软柄枪。但是实际上作为修行人的老孙这时候差一点放过了原因背后的原因。不过呢，这时候作为修行人的老朱并没有因为猴哥的呵斥停了嘴，
而是点出了破绽所在。
你看他使出枪尖儿来架住我们，不见枪柄，不知收在何处。
这句话点醒了孙悟空，打了几个小时还真没注意到啊，这妖怪的确是怪怪的，枪使枪吗？双手对枪的掌握能力的确是事关生死的，但是这次居然耍得花花的，屡次脱手，却抡棒子打不飞他的枪，好奇怪，好奇怪！枪法棍法本是一家，自己这么擅长使棍，简直可以号称棍神，却一直瞧不到对方一只妖怪的破绽。
并且孙悟空还就此意识到另外一个奇怪问题，就是
自打出道以来，从来没遇见过这么长时间不说话的东西呢。
毕竟嘛，老孙是老江湖，转念之下立刻想到，
有可能吧，这厮还是个没成形的妖怪，未归人道，阴气过重，人气不够，以至于他的念力还无法构造变化出来完整的人体结构。
想到这里，老孙的脑袋里灵光的火花猛窜，
只怕天明时阳气盛，他必要走，对对对，等他要跑路的时候一定赶上，不可放他。
孙悟空在猪八戒见解基础上的推论也得到了猪八戒的赞同，正是正是，看见没，这就是修行人的互相促进，一起互相帮助督促，互相借鉴，实际上是非常有益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既然看到破绽所致，于是事情就这样转机了。到了东方发白时刻，阳气上升，那妖怪果然是浑身燥热难忍。当然了，人家是一条昼伏夜出、打家劫舍、与污秽臭气为伍的无产的红林大流氓。这妖怪没本事搞爆炸，没资源劫飞机，却让西游记中的一号武僧孙悟空吃斗了不低于六个小时，而拿他没办法，不奇怪吗？不奇怪，因为它是一条蟒蛇呀。蟒蛇怎么了？蟒蛇就能抗得住孙悟空？而且是这么低级的蟒蛇，天亮之后只能让孙悟空猪八戒追着满山跑的蟒蛇，您是不是感觉更奇怪了？
第67回11，八戒虚心学习。
在中国古代的冷兵器时代，所有的长械最终都是以枪法为根本之法，所有的短械最终也是以短刀剑法为基础之法，而刀法又为剑法所涵盖，剑法短枪又是一家之法，棍加了枪头就是长枪短枪，枪去了头就是长棍短棍。猪八戒说的山后枪可能是使用难度极高的锁链枪，究竟是不是不可考，咱不是专家。冷兵器中的流星软鞭使用方法便类似于猪八戒所创造的名词软柄枪，枪棍是一家，枪为百兵之王，而且枪法在过去即是龙法，现在说是手臂的延伸，过去认为是人身体气脉的延伸，用得高明的人，枪棍就似乎与人体的脉络化为一体，有了灵气。在古代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龙蛇一家，这条蛇头上还长出了肉角。过去还有一种说法，蛇脑门上长出了肉角就不能称呼它为蛇了，人家已经升级换代，得称呼他为小龙了。因为如此，孙悟空久斗无果，尽管那蛇只会招架不会攻击，只要天不亮，孙悟空猪八戒依然会拿他不下，
但是只要是妖怪便是不圆满的道行，
只要是不圆满便是有漏的，只要是有漏的就架不住明眼人的观察。你看，对这个妖怪，老猪看出个门道，老孙看出个门道，妖怪的败落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
等到那妖怪逃回到山窝窝的家里面，你才发现这看上去威风凛凛、披荆挂玉、好像大干部的他，却原来全部的好家产都披挂在身上，寒酸的洞穴里家徒四壁，没有被子，只好自己的皮弄得像锦被，只有腥气，便只好满身红鳞，模拟一下红光仙气。没有财产，那就肉脚好似千千块玛瑙。还没有人样呢，一个妖怪爱面皮就已经爱到这等地步，也真是奇葩。鸡不够鸭来凑，极爱面子的人几乎都不是高智商。作为妖怪智商这么低，也难怪他千儿八百年的也成不了人样。修行人吧也一样，你那么爱惜自己的面皮，就算你修得自己十分满意，也是如同这条蛇一样，全部的德性也就是一张漂亮的皮壳壳罢了，除了换取点别人的称赞，毛用都没有。而这时候的猪八戒在捉妖和提高自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自己面皮的爱惜。他被蛇给撞翻，听见从洞穴里传来的孙悟空的吆喝声，就由于脸面无光，羞愧不已，忍痛装威武，拿着钉耙对着草丛胡乱扑腾。被老孙看出名堂后，还要给自己铺个台阶下，声称自己在打草惊蛇。这就是人世间的聪明，用在修行上，往往会表现出傻缺症状。你看那猪八戒与孙悟空追赶那条显出原形的蟒蛇，蟒蛇一声不吭地一头钻进自己的洞窟中去，由于身体太长，钻了半天还有七八尺长的尾巴没能进家门。老猪眼看着可怕的蛇脑袋看不见了，只剩下尾巴了，胆气又大了一截，为了捉妖一把就抓过蛇尾巴，抱在怀里死命往外扯。乘胜追击，鱼勇可鼓，固然可嘉，但是呢，修行嘛是一个灵动的事情，遇事最好是抓起窍要，而不是一味的为了表现自己的精进而表现。孙悟空眼看着师弟精明过头成了呆，就笑道，呆子放他进去自有处置，不要这等倒扯蛇。猪八戒一听是猴哥吩咐，马上就撒了手。可是撒手的老猪实际上并没有搞懂孙悟空为什么要他撒手，不要玩倒扯蛇的把戏。等到撒手后，原以为蛇会自动倒退出来的八戒，却看见那蛇噌的一声缩进洞里去了。于是八戒懊丧地埋怨老孙，你看看，要是按照我的修行方法，这魔性已经抓住半截子了，按照你的方法，放蛇归洞，再找到机会去这魔性，哪还有日子，你修的行不行？老孙说，这种魔性身体狼康，我们法门规矩又紧，只要你严持心戒，那魔性决然没有杀回来的可能，它只能越来越容易捕捉。是的，此魔性在修行人身上会以那样那样的方式表现，你在它突然出现的出口处果断捕捉，一耙子搂死。孙悟空教导猪八戒的，对猪八戒来说是很高级的修行手法，又不是高不可攀学不会的方法。猪八戒一听豁然开朗，果然高明。但是对于第一次实际运作的猪八戒来说，这种方法真是陌生。老猪按照悟空的方法跑到后山，果然见到窍药，就按照思维惯性扎上弓步，等妖怪探出脑袋了就当头一耙。结果呢，妖怪强横，魔性凶猛，一旦穿出来发作，猪八戒一个跟头就被撞翻了，连执着是什么都没搞清就倒栽葱了。修行人跌倒了就是这样子，由于面子的作用，怕被别人看见了不好意思，猪八戒爬起来在那里装作勤修精进的样子，在那里打草惊蛇，
其实他是应该抓蛇的，打草惊蛇是把蛇吓唬走。收揽心神肯定不是寻常手段能达成的，也不是寻常思路能实现的，但是孙悟空可是太擅长这个了。第67回12，八戒长见识。各种魔性，凡是寄生于人体和思想中的，多是有形状的。你的错误观念，对他的相信，那不就是妖魔的洞窟，让他吞食的食品。猪八戒对妖怪的恐惧，就是对妖怪的相信。老猪相信的真理之一便是，个头庞大的就是厉害的。真理之二便是，武艺高强的就是厉害的。八戒尚不能理解，妖魔可以去钻进去剖析他，瓦解他。二人赶过剑去，见那怪盘坐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后便退，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面对汹涌发作的自己能意识到的魔性，这说明老猪还是有修行的下意识的。八戒没有像一个普通的常人那种沉溺其中，被妖魔给玩得死去活来。老猪对这种明显的魔性还是能分辨的。八戒能分辨魔性，但是却面对巨大的似乎是无能为力的魔性妖魔，他慌张绝望，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是孙悟空面对这么强大的魔性，一头就扎进去了。就好像有的人说，你修行人不能起执着，要远离容易诱惑的东西。那么只要是这种能引起执着的、具有诱惑性的或者恐怖的东西，就要远离。是的，是这样的。对于初入门境者，那必然是这样起步的，对于资深人士也一样要远离之的。但是一样要远离，并不是一味要远离。像这种引起你恐惧感的魔性，你怎么样能克服对某些东西的恐惧感才是要命的。这种恐惧感是看不见的一层魔性，不要说你没有这类恐惧感哟。实际上猪八戒心中的这种对大的畏惧，可是几乎人人心中都有的哟。而且当他发作的时候，咱们的表现经常是比可笑的老猪还可笑的哟。甚至猪八戒尚且还知道那是妖怪魔鬼，而咱们每天面对自己恐惧的妖怪，甚至不认为是妖怪，并且把这种恐惧感固化为潜意识中的天经地义的规则，经常是每天自觉地过滤各种非法信息，每天自觉地崇拜拳头大、吊门高、后台硬的畜生们，自觉地与妖怪保持一致，自我洗脑、自我枪伐，或者是任由妖怪支配自己，以为是自由快乐。说起来这些话好像是有个眉目，有点条理，可是说起来容易，怎么做呢？别慌，有我们的孙悟空在的嘛。哎，我们指望着孙悟空教导如何荡平魔性，清神爽气呢，孙悟空却玩性大发，与那妖怪玩耍起来了撑船的小游戏。你看孙悟空怎么玩，而且玩得老少咸宜。眼看巴掌大的小孙被那山大的老妖一口给吞吃了，老猪顿时给吓得四脚抽筋，心缩胸闷，喘不过气来，于是赶紧捶胸跌脚，大叫道，轻了你也。没想到妖怪闻听老猪这一叫，马上条件反射似的弓起腰来说，
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
老猪一愣，妖怪老相识吗？怎么知道我爱玩呀？然后一寻思，感觉声音好耳熟啊， 哦，原来是猴哥的声音。猴哥没死，在妖精肚子里，把那蟒蛇用铁棒给撑了起来。八戒这才不再抽筋儿，改做战战兢兢的接茬道：谁是向桥？只是没人敢走。
行者道：我再叫他变个船儿，你看。
于是蟒蛇就装着船儿的样子。八戒道：谁是向船？只是没有威棚，不好使风。
行者道：你让开路，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
于是蟒蛇就凭空背上窜出一条铁桅杆，并且鼓足了风一样的猛窜了20多里。一路上追赶上来的猪八戒对着摊在地上的破船一顿乱住，把破船戳成烂船，打烂了破船的老猪还留下一句千古传颂的名言：哥啊，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前面这个故事实在是通俗易懂，尤其是小孩们十有八九会欢呼雀跃。同时这个故事又实在是太深奥，几百岁的老人可能也不知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值得作者花了这么多文字来描写。那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孙悟空残忍地耍弄一条无能的大蛇还会有内涵吗？孙悟空钻进怪物的肚子里，对于修行人来说不是沉溺执着之中，是钻入执着的最深层去剖析研究执着之要害。如有这种入污泥而不沾污泥的心性，那执着妖魔便是你修行升华的渡桥，通往天国的红泥桥梁。但是老猪对这种修行手段感到太像霓虹一样，看着有却又飘渺不实，十分的怀疑和畏惧，生怕自己一脚踏入虚空跌到桥下去，所以他说不敢走。如果尚不能借助他升华前进到更高层面，起码可以驾驭他有助过关。于是孙悟空说，执着魔兽可以控制住，借助他的力量把它当作渡船一样越过一个物质层面，渡过修行的关口。孙悟空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是一只赶宝船。眼见得孙悟空真的把这妖魔之性给控制得服服帖帖，那呆子依然是认为，你都跟魔性纠缠在一起了，哪里还会有修行的动力？没有风吹的船怎么可能前行？知晓了八戒的重重疑虑后，然后孙悟空把铁棒从脊背上一槊将出去，约有5-7丈长，就是一根桅杆，那厮忍疼争命往前一窜，比使风更快。等到那妖怪疯了一样窜了20多里之后，不但没有魔性大发，反而一命呜呼之后，老猪这才如梦初醒。 哎呦，我去，竟然修行还可以这样，难怪猴哥修得这么神通广大，原来他还有这么离奇古怪的不可思议的修行手段呀。对于恶魔妖怪，居然还可以这样子加以利用，垃圾也能发电哟，新能源，新能源。
第67回13，纯粹的知行合一。见识到修行之神武之真机的猪八戒搞明白了，对于魔性这种东西固然是要消除，可是对于他们的害怕不正是紧抓着他们吗？这种害怕无形中等于是承认他们很强大，比自己还强大，怕得厉害了的话，甚至于等于臣服于这些魔性了。怕到了比世俗高一点点的层面上，还有一种体现形式，就是表现出厌恶。厌恶会促使你远离之，固然是好事，
可是总是表现得厌恶得不得了，那肯定是不对劲儿的了。厌恶怕均是你所怕的厌恶的魔性的同类。三藏早期对孙悟空这种异类的厌恶，同时就是他面对妖魔鬼怪时候的那种怕，猪八戒面对这长尾级别的巨妖的时候的那种怕，同时也表明老猪的内心的确也是厌恶魔性的。他们的怕或厌恶体现着他们在修行，也体现着他们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改善。孙悟空当然不是让猪八戒钻到执着魔性里面去，以修行为借口胡作非为，自欺欺人。猪八戒虽然没有孙悟空那么聪明，但是绝没有傻到很多修行人那种以欺骗自己为聪明的地步，内心探索之精细之迷惑莫过于此。人世间自欺者不多了去吗？那是他们不相信真诚的必然结果，过着迷幻的人生，拼搏奋斗，朝着日益晦暗的终点，垃圾一样自觉的自我分解销毁。那么现在猪八戒看明白了孙悟空的用意，于是猪八戒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很爷们儿的辉煌。却说那陀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眼看东边的天都要亮了，西边那妖怪和孙悟空他们跑去的方向依然还是死寂寂一片，纷纷摇头叹气，对唐僧道：“你那两个徒弟一夜不回，断然轻了命也。”没想到这一次的三藏师父没有以往那样闻言便阴云罩面垂泪流涕顿足捶胸，他似乎很有信心的简洁明了的说道：“绝不妨事的啦，我们出去看看的啦。”话没说完，三藏的脚丫子已经跨到了大街上，站在路中央，三藏坚定地往那儿一杵，望向西方。顺着唐师傅的炯炯目光，众人不一会儿就看见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身影，以及哼哼唧唧的说话声。人群骚动片刻后，忽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天哪，那老猪师傅拖着一条大死蛇呀！妖怪见马克思去了啦！”眼见得妖怪真的死翘翘了，于是乎满村庄的人都跑到唐僧他们这里磕头道谢：“爷爷，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今幸老爷施法儿斩怪除邪，我辈孰各得安生也。”众家都是感激，东请西邀，个个酬谢。你看看人家，路人甲乙丙丁见义勇为，暴打不平，替他们摆平了磨难苦楚，他们知道感谢，并且回报给救赎他们的人，把对方视为恩人，他们知道感恩，知道回报，比起眼下的中国人，把扶自己起来的人当作提款机，把救自己落水的人扔在那里默默地走开，把试图救赎中国人的正义律师以及各行业的人们当作卖国贼和敌对势力。对了，说好的老朱的辉煌呢？来了来了，你看你还没思考完前面的问题，被送行的唐僧就又开始哭，他这一哭，老朱的机会就来了。送行的人们现在知道了，修行人不要钱物，只要功德。可是功德说起来很高大上，这积累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孙悟空和猪八戒费劲儿地打死妖怪，积累了巨大的功德，可是积了半截的时候，被这恶慧难忍、淤塞难当、绵延不绝、看不到头、让唐僧窒息绝望的西世痛给挡住了。哎，你看看面对大磨难这涕泪俱下的唐僧，再听听他念叨的，像这样大的磨难我哪能修成啊，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是啊是啊，昨天晚上的老猪面对那打着灯笼的巨大的吓人的妖怪，不也是一模一样的充满恐惧？然而孙悟空教会了猪八戒如何搞掂这种庞然大物的妖怪，现在
就轮到猪八戒帅气登场，让唐僧亲眼观摩如何克服这种无法克服的磨难。猪八戒一大执着所在是吃，因为是吃货的鼻祖，那么他对臭味的厌恶是对美食贪婪的对立面。现在就要猪八戒用大无畏的精神消解自己对恶臭的厌恶。你说消除就消除了，你不光得有决心，还得有智慧，不光得有智慧，还得有强悍的身体力行才行。
第67回14，悟空八戒都让人肃然起敬。老孙最近吧，老喜欢卖乖子了。面对着恶慧堵塞前途的唐僧的绝望，悟空是此怎生度的？老孙却没心没肺的又卖乖子，捂着鼻子回应道：“这个难办呢。”眼见孙悟空小嘴里竟然吐出一个难字的唐三藏，管不住的泪腺狂喷。其实吧，孙悟空心里面早有定数。当他第一次听说这里是800里臭沟沟的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了主意。要不然他承揽打妖怪业务做什么？要不然他耍蛇妖给八戒看什么？一环扣一环的，现在的孙悟空呀，您晓得吗？已经是谋略大师了。他这种谋略可是修行上的谋略。回想看看，为什么孙悟空听闻老李讲述完西施痛的存在之后，首先是认为这老汉是吓唬他们投宿的，等到孙悟空发现面对自己狰狞可怖的面貌的老汉竟然没有被自己吓趴下，甚至有胆子敢呵斥自己的无理粗鄙，这老汉简直是厦大毕业的。于是孙悟空心中一动，于是乎趁着赔笑赔礼赔不是的话，赶紧卖弄炫耀自己的神通。因为吧，孙悟空从老汉的表现中就嗅到了妖怪存在的味道。孙悟空实在是太灵动了，在我们读者读了几百年都没反应的事情上，他一下子就嗅出了其中的味道。老孙主动自我介绍推销，实际上当然不是为了博取老汉那崇拜的目光以及随之而来的混免费的晚餐和住宿，老孙是为了揽可能存在的打妖怪生意。老孙说的是降妖伏魔，但是修行人听着他说的句句都是自己如何擅长修心炼体。老孙如是说：祖居东胜大神州，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灵台方寸祖，学成武艺甚泉州，也能搅海降龙母，善会丹山赶日头，富怪秦魔称第一，疑心幻斗鬼神愁，偷天换地英明大，我是变化无穷美狮猴。搅海降龙、丹山赶日、富怪秦魔、移星换斗、偷天换地，这些都是收念修心行气走脉的真功夫。同时这些降服内魔的功夫、降服外魔更是易如反掌。然而孙悟空所介绍的实质所有人都没有听懂，就是那老汉也只是感觉到这小家伙说的真的像那么回事儿。眼见得那孙悟空跟老汉嘀嘀咕咕的，老汉先是惊诧，后是听猴哥的几句就恭恭敬敬的奉上丰盛饭菜。猪八戒就觉得猴哥很奇怪，但是他不说话。等到赚到了吃喝住宿后，那八戒方才认为是时候询问猴哥了：你到底搞的什么鬼啊？让那老汉给咱们奉上丰盛大餐。然后老孙不回答，却是卖下第一个乖子：这个能值多少钱？到明日还要他十果十菜的送我们呢。老朱一听真是太荒谬了，这个猴哥真是牛皮冲破天，
行啊行啊，有你的啊，真不知道害羞啊，猴哥你啊，就你那几句啊，一听就不靠谱的大话啊，糊弄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淳朴乡村老实人啊，骗人家一次给咱们食宿，咋的？你还想骗人家第二次呀？你还真当人家是猪头呀？
老朱一番寻衅滋事般的质疑，本来是想一如既往的激将法挑逗猴哥说出事情，没想到那猴子一反常态，不仅没有猴急猴急的拖出实情，反而向老朱卖下了第二个乖子，
不要忙，我自有个处置。
等到晚上，孙悟空主动的与那老汉唠嗑，并且主动地搬出白天老猪的背后悄悄话，
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赐我等圣斋？
等那老汉说出一期中的有妖怪谁来打，孙悟空马上抢单接住话儿，
成照顾了。
眼见这只猴子今天怎么神神叨叨的，并且还自找麻烦，猪八戒忍不住了，就在那边相冷嘲热讽，并且唐三藏也沉不住气，开始对孙悟空明敲暗打，示意孙悟空不要影响取经大业。可是孙悟空对师父师弟的温庆提示置之不理，一意孤行的自转到底了。孙悟空不是疯了吧？回到本片开头的第三个拐子，您就知道孙悟空从一开始就设计好过关的方式了，借力。唐僧哭着向孙悟空求救，
悟空似此怎生度的？
悟空却冷血地卖了个乖子，
难办。
而那些热心的村民们赶紧表示，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你们帮我们搞定了妖怪，我们帮你们另外开路。唐僧心头刚刚一热，然而那孙悟空却当头一盆冰块，
你们不行，还得我们才行。
看看孙悟空又是半截话，但是这一次唐三藏真真切切地听明白了孙悟空话里头的话，
是呀，这是修行，我们在修行，修行的路途哪能让常人帮助开路，还需自身上下功夫，还得从自己身上着力。
于是三藏竟然下马之后才向孙悟空开口询问，
悟空怎生着力吗？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三藏听懂之后对孙悟空肃然起敬，敬意之下不敢在马背上高高在上地请教孙悟空呀。唐僧恍然大明白什么了，修行人的路必须走给修行人安排的磨难路，这就是孙悟空说的旧胡同。孙悟空在第一次听闻那李老讲述西施痛之后，已然知晓这一关如何过。你看他为什么要主动承揽打妖怪的业务，当然首先是出家人的善心解救一方众生，但是孙悟空是要借机给自己修炼人的团队积累功德。积累功德做什么？那你看他为什么打妖怪之前为什么死死地拉住俩师弟不放，重点是猪八戒。后来他与猪八戒追赶妖怪到洞巢之后，本来那妖怪他可以轻易地一棍子打死，一棍子捣烂，他为什么要耍猴戏一样的耍给八戒看？当然是教猪八戒克服自己的恐惧心以及隐藏的厌恶心了，重点是帮助猪八戒提高认识。什么时候帮助猪八戒不行呢？非要在这时候，这是必须帮助猪八戒提高认识的时候，用这么滑稽低级的方式教猪八戒？是啊，符合老猪的认知习惯呀。孙悟空知道搞颠西施痛只有猪八戒有潜质，可是猪八戒认识方面只有先克服厌恶心，对恶臭的厌恶才能发挥潜质，干这场臭功。猪八戒不惧钻研污秽，是为了找到污秽起源的根本，永远解决之。那么猪八戒明白了孙悟空的指点，克服了。可是他要变成大猪后，
就必须符合大猪的生物特性，那就是会泛量也相应的巨大无朋。可是师出四人是出家人，走在荒蛮的路上，哪儿来的海量饭食？于是您便晓得了孙悟空为什么要打妖怪，一来积累功德，无功不受禄，换取村民们的饭食上的支援，二来教猪八戒提高认识。因此这一回目结尾的诗歌如是总结，说是三藏心诚，说是悟空法显。要知道这个西史通可是风沙小西天出口的封印，穿破西史通便是穿破小西天的假象假修。小西天拜假佛假修佛是多少佛徒们的绝死之关，这个绝死关案就是追求对修行毫无注意的口才博学，以为能著书立说便是高僧，以为念了多少经籍便是修行，为了取经而取经，为了修行而修行，以为自己在精进，实际上是误入歧途，一塌糊涂。Thank you.